我们将开始信息的聚会，请大家归位哈。我们今天所要唱的诗歌是《药中心》636首，636首。这首诗歌我们常唱。第一节说到，从基督学校，我们正要出发，回想我们曾坐在主脚前，我们唱你以神圣真理活泉，尝其味有如蜜甘甜。如今我们要见证我们亲爱的救主，在这陌生的世界，他差遣我们用此神圣指引，无论何代价要忠心。这里面提到忠心，好，我们开始来唱，就把这首诗歌从第一节唱到第三节。好，请诗琴的姊妹弹一遍吧啊。无论何境况，延长一点哈，必站主一边，也是延长一点哈。好，我们开始来唱，从第一节开始来。从基督学校，我们今要出发，飞向城，坐在主脚前。我们尝一神圣真理活泉，尝其味犹如蜜甘甜。如今要见证我们亲爱救主，在这陌生的世界，他差遣我们用此神圣旨意，无论何代价要忠心，要忠心，忠心，让此生之面回响。忠心，要忠心，忠于你的荣耀啊！忠心，忠心，从难怕你都失败，无论何境况，必站住一边。让主察见你忠心。第二节，从到高小楼，我们今正出发，无尽的你如火焚烧，我们先自己向主完全降服，并且被圣灵来充满。我们今天向前，正如主的火线，要传说主的心香，一激动要将我主来流露，一生一世都要忠心，忠心，忠心，我让世人回瑞想，忠心，要忠心，忠于你的荣耀啊！忠心，忠心，从难怕你都失败，无论何境况，必站住一边，让主察见你忠心。第三，使命 我们竞争出发有路天国说前是真我们奉差遣传扬救助吃香在前世姐妹一家伦澎湃起拯救黑暗忧伤灵魂消除罪恶地走主我这是路痴深深严肃托付这乐不为主尽忠心忠心那这是什么愧下用心要忠心忠于你的荣耀王要忠心忠心从来怕你都失败无论何境况必站住一边当初曾见你忠心
这首诗歌就像我们他说的基督学校我们无论年龄多大我们都是同学都小都是同学在基督的学校主耶稣是我们救主也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唱这首诗歌就像回到小学的时候说不定唱校歌一样我们在基督学校里面都要唱这首歌这是忠心这是最重要的课题自从有人类以来忠心就是一个大问题亚当夏娃就是因为不忠心导致了我们这些子孙都堕落了都有原罪所以呢忠心从来就是一个最重要的美德最重要的大的问题在属灵上面忠心更是关系到我们有生命关联的大事情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有生命但是我们都有冠冕这个冠冕要看我们有没有忠心这个冠冕有多大这个冠冕有多美丽要看我们的忠心的程度是的是在主在启示录二章十节告诉我们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说到冠冕我就回想到这个忠心的问题就回想到在我们的前辈我们的在历史上像斯提凡为主行道他肯定得到冠冕彼得道定十字架他也得到他的冠冕接下来像这些年代戴德森从欧美到大陆去传宣道他放弃他优厚的做医生的那个收入职业他到大陆去传宣教他得到他应有的冠冕回想到像宋博士宋尚杰博士他从美国得到两个博士1920几年的时候回到大陆去宣教他得到他应有的冠冕真是那种冠冕真是不是他博士文凭所能得到的所能相比的所以我们今天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回想我们虽然不是在那个年代那种殉道的年代可是我们在现在这个环境我们也应当忠心我们在什么方面忠心呢我们忠心我想是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就在时间上面我们从信主的那一天开始或者说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忠心于主另一个这是时间另一个就是说在环境上面我们无论事情大小我们都忠心如果我们在小事上不能忠心那我们在大事怎么忠心呢到考验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应付我们绝对没有办法所以像我们现在神把我们放在这个聚会里面我们要忠心我们要 忠心我们的职守，我们忠心我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城市，让有很多慕道友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忠心的服侍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神我把我们放在这里，让我们经历了建堂的这任务，那我们要忠心，我们尽每个人自己的力量来忠心把这个堂建好，这就是忠心。对，今天不需要我们去砍头去作奸，但是我们今天需要我们在我们的本分上尽我们的本分来忠心。我有一点这样的感受，所以我交通给大家听，给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向我们神给我们健康，我们要忠心的自己的照顾我们的健康。该吃的药怎么都吃，该做什么事，该运动多运动。神给我们职业，让我们有收入，我们要忠心这职业。神给我们家庭，我们忠心我们的家庭。神给我们这个教会聚会，我们忠心在这个聚会里面，这就是现在我们需要的忠心。好，我们再唱一遍啊。
学校我们今要出发，回乡城坐在主脚前，我们唱一声声真理，火前唱起为有罗密甘甜。如今要见证我们亲爱救主转个本身的世界，他才欠我们望着深深指引，无论如代价要忠心，要忠心，忠心，让此生死生别想，忠心，要忠心，忠于你的荣耀王，要忠心，忠心，从来把你都失败，无论何境况，不会再住一遍，不让出他见你忠心。从祷告小楼，我们竞争出发，无形能力如火焚烧，我们先自己向主完全降服，并被神灵来挫装吗？我们尽全往主的土地，火线要传播主的形象，一举一动要将破事来，只顾一生一世都要忠心，要忠心，忠心，让此生世面回响，忠心，要忠心，忠于你的荣耀啊，要忠心，忠心，从来怕你都失败，无论何境况，必站住一边，让主察见你忠心。从荣耀使命，我们竞争出发，犹如天国所欠使者，我们从差遣传扬救主慈祥，在全世界每一角落，奉派起拯救黑暗忧伤，怜悯消除罪恶一手中，我这是如此深深严肃托付，这人不为主尽忠心，要忠心，忠心，让此生世面回响，忠心， 要珍惜，终于你的荣耀啊，要珍惜，珍惜，短暂的儿女都知吧，无论何情况，必站住一边，挡住他见你忠心。
我们低头祷告，主，你的话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你务要忠，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是的，我们渴慕这样的冠冕，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得到这样属于自己的冠冕。实在我们求主用你的话来教导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才能够一举一动都将我们的主来流露，我们才能够一生一世都为主来尽忠心。主，我们求你和我们同在，求你用你的灵来带领我们的一行一动。主，叫我们前面的路也都交在你的手里面，叫我们能够在一切事上尽忠心，叫我们好，叫我们在你来的那时刻，我们都能够听到你称我们是好的仆人，是忠心的仆人。主，你来的时间近了，求我们不要再耽误时间，我们应该抓紧时间来面见你自己。主，我们把下面的季节，下面的信息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亲自来释放你所要说的信息话语。我们感谢主，我们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你已经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请廖弟兄释放信息。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又有一次机会来到这里跟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神的话。我们的弟兄在今年一开始的时候就提醒我们说，我们主来的日子近了啊，我们要预备来迎接我们主的再来。我想我们还是一同来读几处的圣经啊，一同来读几处的圣经啊。这圣经都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圣经啊。我们先来读启示录啊，22章12节。啊，启示录22章12节，我们一起来，请。他写下也来，赏福在我，要叫个人的行显的，请他啊，2章7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3章21节，得胜的，我要赐他与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12章11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是以死，也不爱惜生命。14章4节。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17章14节。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坐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最后读20章4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好，我们低头一同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曾经来到地上，主啊，成为我们的拯救，但是你还要再来把我们接到荣耀的里面去。主啊，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做一个警醒有忠心的人，预备迎接你的再来。 主把我们都交在恩主的手中，主早上你自己借助你的话向我们的心来说话，当然在这里没有人的声音，也没有人的思想，也没有人的话语，当圣灵在这里把你心的话说在我们的中间，但愿在这里讲的听的都一同蒙神的恩典，我们众人把聚会都交在恩主手中，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感谢神啊，在这些日子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实在快来了，而且神就借他的仆人也借出了话来常常提醒我们说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也实在看见在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已经到了堕落到了一个地步不能再堕落的光景，我们看见除了主再来以外已经没有别的救法了因为整个世界已经完全没有希望，如果我们放眼看去，我们这个国家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我们的总统他就职的时候手按着圣经说他要按着神的话和神的帮助去管理这个国家，但是我们看见我们的总统他所讲的跟所行的是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在圣经里面明明反对的事情这个总统却做这样的事情他却直立去推行那些堕胎的事情，他直立去推行同性恋合法化的问题，我们看见在我们加州两年前曾经通过的八号提案说到一夫一妻才是在神所认定的合法的婚姻，但是却被几个法官就把它推翻了，所以你看见整个的情形都看见这个世代就像索多玛俄摩拉这世代一样到了极其疯狂的一步，所以唯有主再来才能解决这世界上这罪恶的光景，所以主告诉我们说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着个人的行为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他，所以你看见神的话是那样的清楚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在圣经上关于主再来的预言已经全部都应验了，主随时可以再来。再看见这世界上的预兆在马太福音24章那里所告诉我们的主再来以前有什么预兆主告诉我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各处必有饥荒地震还有像这些水灾瘟疫这些事情在主再来以前必要不断的发生不但不断的发生而且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那频密的程度越来越让我们惊奇，所以你看见这是自然的灾害，这个战争的灾害，这个天灾人祸死的人不是一百两百，是多少万多少万这样来算数的，所以你看见如果主不再来我们真不知道我们这个情形要到什么程度而且你看见打仗的事情没有停止，而且那些瘟疫灾害一波一波的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事情，我们看见中东的局面，看见撒旦已经粉墨登场，这些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们一件事，主来的日子近了，就在门口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当警醒的中心等候迎接主的再来，所以你看见在马太24章那里主特别提到两件事情主要我们看见很多人爱心冷淡爱心渐渐的冷淡，这实在也是我们现今整个世代的光景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看见人的爱心越来越冷淡，不但我们爱主的心冷淡，我们在神的家中弟兄姊妹的光景，我们在我们自己家中的光景，在我们看见的环境都看见 人的爱越来越冷淡。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借助主的提醒，要我们恢复起初的爱。在这里马太福音24章又特别说这样一件事情，说到要对万民传扬福音。他说主告诉我们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叫万民来做见证，然后说到末期才来到。说主又再来，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福音要广传，就是我们要把福音传到我们周围，不但传到不同的族群，而传到我们周围的人，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工作的环境，就在我们周遭，我们要好好的把福音传扬。唯有得救的数目满足了，唯有得胜的数目满足了，主才会再来。说这些事情给我们看见，主也提醒我们说，看到两种不同仆人的结局，忠心的仆人和那些不忠心的仆人。所以你看见在马太24章最后说到两种不同的仆人，神要给他们不同的结局。所以主告诉我们说，要照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他。所以这些事都提醒我们，求主借助这些事让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做一个警醒忠心迎接你再来的人。求主借助这话来提醒我们，我们都能够面对这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那里，神的话一再的提醒我们，在这里圣灵告诉我们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主在这里一直在呼召得胜者，我们看见在主在这里呼召得胜者，要主的话告诉我们说，他盼望我们都成为得胜者。说在启示录第二章到第三章七个教会，无论是以弗所的教会还是老底家的教会，主都在那里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在这里主告诉我们说，他要呼召得胜者。特别在以弗所书，在以弗所教会那里，主的话告诉以弗所的教会说，你们把起初的爱离弃了。所以我们应当回想，我们从哪里堕落的，就从哪里悔改。主一直的提醒我们要悔改，要从我们所坠落的地方来悔改，从那个失去丢弃了离弃了起初的爱哪里重新起来。因为神就是爱，他的爱爱我们是没有条件的，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上流出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而且他担当我们的罪孽，叫我们这些得着神恩典的人能够得称为神的儿女，能够得着神儿子永远的生命。这不单是给你给我的，而且神的话给我们一个责任，不但我们得到这一个，而且怎么样，我们成为一个为主做见证的人，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人，要把神的恩典传扬，要把神的福音再带到我们周围的人。所以在这里主的提醒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神的话告诉我们，得胜的神要将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我们。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不但赐给我们这些已经得着生命的人，神要借助这一我们的福音，把那些原来还在死亡的权势底下的人救回来，让他们也跟我们一同能够得着这个生命的果子，来一个得着神那个永远的生命。 所以神在这里一再一再的提醒我们，而且神告诉士美拿的教会，他提醒他说，你们要勿要自始忠心。虽然我们常常在现在的环境中没有像刚才弟兄所说的那种受迫害的环境，那种常常遇见死亡威胁的环境，但是神的话还是提醒我们说要自始忠心。什么是自始忠心？就是说放下我们的自己，放下我们自己，让十字架的工作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主耶稣他就是我们的榜样，不是我们外面这个生命的死亡，乃是让我们那个老旧的那个生命被神所致死，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忠心的为着他摆上我们该摆上的那一点，不需要做什么轰天动地的大事，在我们的环境中，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周围的情形中，让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这就是忠心。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要学一些人他们怎么样抛头颅洒热血的去忠心，但是在我们这个环境中，神没有把这样的环境给我们，神却把我们传福音的责任，把我们爱人的灵魂的情形，让我们能够在我们这样一个非常丰裕自由和舒适的环境中，能够为主来做见证，在这样的环境中去抢救那些要凋亡的灵魂，为做我们自己的家人，为做我们自己的同伴，为做你旁边周围认识的人还没有得着神救恩的话，那我们就该为主忠心去传扬福音。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可以为主去死为取主做牺牲，但是却不敢向我们旁边的人去传扬福音。你知道这是一个多大的反差。很多时候我们立定心志我们愿意为基督而死，但是旁边有需要抢救的灵魂，我们却放不下面子去跟他们传福音。你知道就是在神的工作上，在福音工作上没有忠心。说主的话来提醒我们虽然我们没有像士美拿教会那样在一个自始忠心的那个环境中，但是在这个平和安逸的环境中，我们能否为主忠心，这是神今天对你对我的挑战。我们看见神也告诉我们的主告诉推拉的教会说，那察看人腹肺心肠的，主察看我们的心，察看我们的腹肺心肠什么是忠心，并不要做什么轰天动地的大事，乃是最小的事上忠心。主话告诉我们说，若我们不在最小的事上忠心，神怎么能把他的大事来交托给我们？我们以为是很小很小的事情，但是在神看来，这最小的忠心是神所要的，是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所要摆上的。主的话借着这样那样的话来提醒我们，但愿我们能够听进去。很多时候我们说以为我们在这里听一篇很大的道，很高深的道，但是很可能神叫你在基督中听见一句话，你就按着这句话去行，神就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很多时候我们听见了有没有去行，这是神他用他的话来检验我们有没有忠心的标准。感谢神，神一直在提醒我们，若不警醒，他就临到我们。而且神的话在腓拉提腓教会那里特别提醒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神把他的生命，把他的给我们的要求已经告诉我们，神也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也把传福音的责任赐给我们，我们有没有持守这一个我们能做得到、可以做得到而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在这里，神的话非常的清楚，他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神的话好像讲了一次又一次，神在这里，我们的主每一次都说到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神的话在这里一再一再的提醒，而且他连在老底嘉教会那样我们以为那个不冷不热的教会，我们以为那个在神看来是那样失败的教会，但是神在哪里也在呼召得胜者。主在说对老底嘉教会的得胜者，他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的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半。所以你看见就连老底嘉教会这样的光景，神也在那里得着一些得胜者，能够与主耶稣在当了他做万王之王的时候能够与他一同作王。那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难道我们不能吗？难道我们没有这一个恩典吗？所以主的话在这里非常非常的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得胜的他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半。说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有希望的，神呼召我们都要有一天都能够在主做万王之王的时候与他一同作王的。那问题是我们今天有没有答应主的呼召，有没有做一个警醒忠心迎接主再来的人？求主借助圣灵把他话放在我们心中的深处，让我们真是能够听见主向我们所说的话。然后我们看见主在那里不但呼召得胜者，主在那里要我们这些跟随羔羊脚中的人要做出生命的见证，不是嘴巴讲讲，不是在里听一听，乃是什么样？乃是我们要有生命的见证。所以主在启示录12章14章那里一再的告诉我们，这些跟随羔羊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神的话告诉我们说，那些跟随羔羊脚中的人，他们都是我们的主从人间买赎归来的，要做搓熟的果子归给神和羔羊。我的主他自己一直是走在十字架的窄路上，我们主耶稣他来到地上，他按照神的吩咐他来到地上，他为着我们这些罪人缘故，他愿意血赐他自己的荣耀，他愿意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借着十字架胜过仇敌撒旦，他借着十字架胜过罪恶的权势和死亡，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大大的得胜。我们这些跟随主脚中的人也应该在与他一同得胜，因为我们已经是属乎主的人。我们这些乃是跟随羔羊脚中的人，我们的历世历代那些先圣们他们怎么样跟随，我们也要怎么样跟随，他们怎么样来做出生命的见证， 那我们也应该在我们的教会中，在我们的家庭中，教我们如何的教养下一代，在我们社会中怎么来活出生命的见证。我们不但要听，我们要思想，要行动，我们要结出果子而归给神。我们刚才弟兄说到大德生他们的那些西国的宣教士，他们怎么样为着我们中国人的灵魂摆上。在前些日子，在过去几年，我常常到云南那些少数民族的地区，特别那个傈僳族、景颇族，他们那些弟兄姊妹中间跟他们一同有分享。在那里我特别有一位叫做富能人的一位赖地会的宣教士。我想今天稍微为做这位宣教士有一些分享。这位富能人的宣教士，他是英国的宣教士，他是戴德生的同工。他在大概22岁的时候，他在伦敦大学的工程室毕业，但是他受到剑桥那个八位剑桥那个精英的其中一位的那位叫做斯达德的这位剑桥八杰之一的影响。他看到了一份的小册子他看见中间写道，如果我们的主今天回来，我们怎样来回应我们的主。所以他受到非常大的激励他本来是一个工程师，而且他父亲是在英国一个非常著名的大学的一个院长但是他却愿意放下他自己来到中国。他在22岁那年从英国向东方来，后来他从缅甸坐那个驴子进到云南你知道那个时候那个交通非常不发达，他来到缅甸，从缅甸坐那个驴子，因为那个山路不能坐马骑着驴子走了好长好长路到了云南的那一个地方他在1909年的5月24号经过漫长的跋涉到了云南的腾越这个地方，这腾越这个地方今天叫腾冲他走了几十天的山路来到这里，他却愿意向那些敬拜鬼神的那些傈僳族的人来传福音。那些少数民族他们就住在山上，都住在山上，而且那些民族他们没有文字，没有文字我们的这位富能人弟兄他后来学习了当地语言然后他和了同工创造了傈僳族的文字他把用他创造的文字先写成路加福音，后来写成约翰福音，后来翻译的整本的新约。他在那里头6年的时间非常的艰苦他曾经到一个地步非常颓丧，他非身一郎，他说我做了6年一点成就都没有只带领了几位的人信主，他准备不干了还坐到沿海去吧，在这个山区，在这个少数民族好像没有办法有什么的结的果子。但是他读了一本书读了一篇文章，说要靠着十字架大能仰望耶稣基督，所以他重新振作，他就说好，我就算说最后一次的传福音也要去选。结果他在以为是最后一次的福音，结果在那一天有8个家庭那些傈僳族的那些拜偶像的少数民族，他拆去偶像，他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结果这件事情给他很大的震撼，他知道不是靠自己，是十架的大能，是神自己的工作。所以后来 不久以后就有600多位的那些隶属族的少数民族的人，他们回转相信神。所以后来他就借着和他的同工们就翻译了整卷的新约的福音书，用他们所创作的隶属族的文字去让隶属族的弟兄姊妹能够听见神的福音。所以圣经在他们手中成为唯一的文字，他们没有别的文字，只有圣经跟诗歌是他们的文字。结果隶属族很多的人因为学这个文字认识了福音，得着救恩。现在在中国隶属族的文字还是用这位妇人能宣教士所编的文字作为他们文字。虽然在解放的时候政府不让他们去用这个文字，他规定，政府规定此种文字只能在基督教里面用，他们自己那些专家创造了另外一个新的隶属族的文字。结果因为神的话在人心里面非常的通行，所以那些隶属族的人他们没办法接受新的文字，他们都用富人能宣教士所创的文字来读圣经，来唱诗歌。结果到了1992年，政府宣布是唯有富人能的所编的隶属族文字才成为法定的隶属族的文字。而且我们看见在1990年这个人口普查的时候，发现有些地区隶属族的人信耶稣的人达到 90%。 在有些地方看见神的工作借助富人能宣教士所做的带来何等的震撼。但是我们的弟兄只活到52岁，在52岁的时候他因为传福音太过艰苦，因为在他们在常常在那高山的行走不但有环境的危险，也有那个土人的危险。结果他52岁的时候因为太劳累发高烧，后来就死在宝山这个地方，后来就撞在那里。现在在宝山的清华教堂里面还留着我们富人能宣教士的墓碑，在墓碑上写着一句圣经：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如果有机会到那里还看见那个墓碑用隶属族的文字，用英文用中文写在墓碑上。所以你看见在那个时代有为着把福音带给中国的少数民族，有多少的宣教士他们牺牲自己。但今天我们在这个自由的环境中，我们还能不好好的传扬主的福音吗？后来我们看见当这个富人能宣教士过去以后，他的妻子带着他的2个小孩还留在中国到后来他们到了山东后来到了青岛，后来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他们被日本人关在关到那个监牢里面，到1945年这个父师母才带着他的小孩回到英国。他们真的为着中国，他们摆上他们的生命，摆上他们的一家，这实在是我们学习该思想的。那在那个年代里面，哇，西国的宣教士愿意这样来传扬福音。那今天我们这些人，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难道我们不应该好好的传扬福音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借助这些历代的见证人他们跟随羔羊的脚中所做出那个生命的见证， 让我们也能跟上，让我们真的真的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愿意摆上一点点微薄的力量来传扬主的福音，能够做一个忠心警醒迎接基督再来的人。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得着主的清洗，因为主耶稣基督亲自走在十字架的路上，他借着十字架胜过了仇敌，我们今天也要效法他的榜样，也效法那些先圣的榜样，做一个忠心跟随主的人，做个忠心传扬福音的人。虽然我们没有很多生命的危险，虽然没有那个我们那个牺牲自己的一个环境，但是不在乎你有没有牺牲，在乎你有没有在最少的事上来忠心。所以神的话不但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快要来不但在那里呼召我们做得胜者，不像但在那里告诉我们要跟随羔羊的脚踪因为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而且神的话说告诉我们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们从人间买回来做搓手的果子归给神和羔羊。我们这些人都是神所买来的都是希望我们成为一个搓手的果子归给神和羔羊的。最后我们看见神的话提醒我们说，有忠心的人要与作王，要与一同作王，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羔羊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如果我们同作羔羊一起，我们这些成为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蒙召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被选的人，但是我们是否是有忠心的人？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是已经是蒙召的人，我们是已经被选的人，我们越有一点点的忠心，我们也怎么样也必能得胜，因为主已经得胜了，主已经得胜了。而且神的话在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天都要复活，也许我们说不定能够活着能迎接主的再来如果主若迟然，我们要归于尘土，但是主的话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我们都要复活，都要复活而且得胜的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主的话是那样的清楚主的提醒是那样的强烈，求神让我们有一个冷听的耳朵，听见主的话，听见主的话，主的话要我们至死忠心，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忠心的人，能够在今天神所量给的环境中，在最小的事上忠心。求主能够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虽然我们的话是何等不完全，但是圣灵在这里把的话再次说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深处，让主的话在我们身上成为真实。我想我们还是一同来再唱刚才弟兄领我唱过的这首诗歌636首，要忠心。
要忠心，忠心，忠心，让此生四面回响。忠心，要忠心，忠于你的荣耀啊！忠心，忠心，纵然看你都失败，无论何境况。你站住 一遍，让主看见你忠心，要忠心。